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重磅制裁习同家属，美众院共和党对中共提最严厉制裁法案。赵立坚指点美国人权问题，油盐翻车现场。海外传四万字长文，中南海二十大前激战打响。班机在美延误，未让乘客落机，中国国航被罚。为中共效力陷尴尬，周家英被禁用英文答记者。谷爱凌夺金恐变试验，北京疑悄悄改规则。港府不承认双重国籍，加速港人移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美国会共和党人提出制裁中共法，全面锁定中共官员和家属。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人今个星期推出最新议案，锁定对所有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成员和他们直系亲属进行制裁。值得关注的是，制裁对象亦包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和他家人。议员们在声明中说，中共必须为他令人发指和令人不安的人权侵犯行为承担责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罗杰斯率领多位委员会共和党人，包括麦克林、班克斯和威尔逊等众议员，推出制裁中国共产党内专制压迫人民之官员法，简称制裁中共法。根据法案内容，制裁对象将包括中共人大所有成员。法案写话，法案在生效30日后，美国总统将可以对他们和他们直系成年家属进行制裁。这个意味着不单只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将面临美国政府的制裁，而他的家属亦在影响范围之内。制裁措施包括阻止和禁止制裁对象所有在美国境内的财产进行交易，无法取得赴美签证和禁止入境美国等等。如果法案通过国会正式成法，2000多名中共人大成员和他们的成年直系亲属将无法入境美国，亦无法使用美国的金融系统。在这个情况下，受制裁的官员将无法利用他们的家庭成员规避制裁。另外，根据法案，在中国营运的美国公司亦同样无法和任何被制裁的个人，亦即是中共官员和他们家人进行任何交易或业务。法案列举中国的各项人权问题，包括在新疆大规模关押维吾尔和少数民族穆斯林，以及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安法，违反国际协议，打压香港自由，同时破坏一国两制模式。制裁中共法指出，北京方面必须满足几项条件才可以取消制裁，包括真正停止对维吾尔人和在香港的人权暴行，停止对美国知识产权的窃取，以及停止对台湾的侵扰。不过，制裁中共法或将面临来自民主党的压力。赵立坚指点美国人权问题，油盐翻车现场。徐州封院被锁九年的生育白孩女子的话题，在大陆已经累计有24亿4千万阅读量，相关评论火热，被视为一级舆情，被当局设下微博热搜。而有网民检索到，在四个几月前，中共官方曾严厉批评美国的贩卖人口问题。2021年9月23日，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发表言论，指责这个和美国政府的故意无视和毫不作为密切相关。于是很多网民纷纷转发该消息，并涌入评论区评论，一时间令这条指点美国人权问题的评论变翻车现场。中国数字时代转载当时官媒中国日报报道，赵立坚说美国依旧是贩卖人口和强迫劳动的重灾区，这些数据背后是一幕幕人间悲剧，一个个破碎的家庭，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基本权利遭到践踏。中国数字时代下面涌来大量的网民评论，说 请问枫县在美国哪个州？有网民就代答是徐克萨斯州，暗指徐州。又有网民说超英赶美原来是在这种地方啊。对美国重权出击，对中国视而不见，赵老师用心良苦。这一招隔山打牛已经在评论区生效了，好拳。有人说原来我国早就是遵守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的国家，我国亦早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那些违反公约的村，发言人应该呼吁将他们就地正法。另有人说美国性奴问题震惊全世界，尤其是美国徐州，特别不要面。还有人说所以我怀疑美国特务潜入中国徐州枫县，组织大规模这类活动，甚至已经潜入政府部门并故意无视，请中央严查徐州市枫县政府。有人质问外交部要这种发言人做什么？为境外势力递刀子吗？班机在美延误未让乘客落机，中国国航被罚。美国运输部2月9号表示，中国国航同意支付$143,000罚金，原因是在2018年国航班机在美国机场停机坪延误多时，并未让乘客落机。路透社报道，美国运输部表示国航未能遵守禁止国际航班在停机坪上停留超过4小时应让乘客落机的指令。该部门说根据他们$300,000的民事罚款令，国航必须在30日内支付$143,000，如果在一年内再次违反这项指令，就必须再支付$143,000。该航空公司被认为向乘客支付了$14,000的赔偿金。美国运输部表示国航不同意美方计算民事处罚的方式，但就同意这个和解以避免诉讼。美国运输部副部长特罗滕贝格说，当航空公司和票务代理不公平对待消费者那阵，运输部将追究他们的责任。运输部就说国航允许两架国际航班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的停机坪上停留5个多钟头，却没有为乘客提供落飞机的机会。美中航班之间纠纷一直不断。美国运输部1月21号表示，它将暂停4间中国航空公司从美国飞往中国的44个航班，以回应中共政府以疫情为由，接连取消一些美国航空公司的赴华航班事宜。中方的单一熔断机制，令到今年被取消的美中航班达到70个，两国在航空旅行问题上的争执不断升温。为中共效力陷尴尬，周家英被禁用英文答记者。北京冬奥会正是持续进行中，但期间争议事件不断。在加拿大出世但加入中国女子冰球队出征奥运比赛的周家英表示，在2月6号比赛后的媒体会上，他不被允许用英文发言。据路透社报道，这个尴尬时刻发生在五火松体育中心的混合区，当时在中国女子冰球队以2-1战胜日本队后，媒体向中国队球员提问，华裔女选手守门员周家英用中文回答问题，然后被记者问可不可以用英文都答几个问题。这个时候他转向一名助手，用中文话他不被允许这样做，于是助手将周家英的意思转达给记者。路透社说这个场景反映了奥运东道国和支持他们体育队伍的外国出身运动员之间的关系。尽管中共不允许双重国籍，但周家英是中国奥运冰球队中众多的外国出身球员之一，他们被招募为中国国家队效力。周家英的官方奥运简历列出了他可以讲流利的英语、普通话和法语， 多语言证书通常被视为是奥运会的资产，因为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体代表汇聚在那里。周家英之前在奥运简历中所使用的名字是 Kimberly Newell， 在推特上亦仲可以找到这个名字。而当记者问到他在这场奥运比赛中的目标那阵，周家英就用普通话回答，助手进行翻译。当被问及他为参加冬奥会而采用的中文名那阵，助手转述了他的回答。这个名部分来源于他的母亲一方，他妈妈在中国出生。家的意思是美好、温暖和美丽。周仲低声讲话 auspicious， 即是中文的吉利。于是助手就重复话 auspicious。海外传四万字长文，中南海二十大前激战打响。近日一篇四万字长文客观评价习近平在海内外流传，文章预测习近平三大危机，引起广泛关注。中国问题专家分析中共内斗的白热化、表面化，二十大前激战大幕拉开，一切变数都有可能。这篇长达四万字的文章署名《方舟与中国》，1月19号首先在海外中文网络平台分三篇发表，在海外华人圈迅速流传，中国国内亦有不少网民转发，成为热议文章。但这篇文章已经被中共网管封杀。这篇文推出的时机正值中共年尾要举行二十大，很多评论人士的解读各有不同。中央社标题是反习大作遍传海内外，美国之音就称反习势力最新重磅炸弹，自由亚洲电台就形容为惊人预演。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现时已经同中共彻底脱钩的蔡霞在《以报》发文认为，这篇文章咁全面具体地分析了习近平的人格特征、心理状态、文化层次、行为方式，最后以三大危机结尾，显然是一篇强劲的倒习风向文。客观评价习近平预测的三大危机是：一是破败的金流衣，霸王硬上弓的虚构政绩；二是溃败的蚁穴，权位的政治基础已经被掏空；三是绝对不忠诚，同整个中共官僚系统对立。蔡霞说，相信很多人越来越感受到中共内斗的白热化和表面化。他说，党内内斗的残酷和血腥，所有高层机关官员都明白一条潜规则，不问对错，只是看站边。等顶层斗得分了胜负，纷纷表态拥护胜利的一方。八九年六四事件那阵就是这样，二十大之前还会发生一连串事件，究竟鹿死谁手，现时还无法预测，一切都有可能。谷爱凌夺金恐变试验，北京宜撬改规则。现年18岁中美混血滑雪女将谷爱凌8号在北京冬奥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跳台项目中夺了金牌，迅速成为关注度最高的冬奥选手。对此，中共官方更是宣传谷爱凌不负众望，为中国队夺下第三面金牌。有评论认为，中共政府可能已经为谷爱凌改变了某些规则，而谷爱凌亦恐是北京当局的试验品之一。2003年9月出生在美国加州旧金山的谷爱凌，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来自中国北京。谷爱凌自细居住在美国，小个那阵经常跟着妈妈前往北京。现年只是得18岁的她，3岁踏上滑雪板，15岁就已经拿到50几面金牌，加上讨好的外貌，大陆官方将她宣传为雪上公主。据 BBC 报道，谷爱凌先是赢得2020年洛桑冬季青奥会的大跳台项目金牌，2021年美国科州亚斯本的冬季极限运动会奖牌，而 而呢次北京冬奥比赛中，佢更系为中国队夺下第三枚金牌。不过，关于谷爱凌嘅讨论，最热烈同具争议性嘅，却唔系佢喺北京登上颁奖台，而系佢始终冇交代清楚国籍嘅问题。报道话，作为旧金山三藩市当地人，谷爱凌喺加州太浩湖嘅天然雪坡上学识滑雪。但如今佢却喺冬奥会上代表中国出战，而谷爱凌作出呢个决定嗰阵，正值中美关系紧张时期，呢、这个亦无可避免让佢陷入全球地缘政治同身份代表嘅辩论语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指，谷爱凌选择代表侵犯人权嘅中国，让佢无知咁悬喺钢索上。尽管谷爱凌想远离政治议题，但现实可能不尽人意。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克拉克就指，北京当局好有可能因为统战而改变规则，允许外国出生的运动员保留双重国籍，希望增加他的奥运奖牌数量。毕竟中共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将奖牌数量视为吹嘘国家实力的依据。这个策略可能是中共领导层的一个实验。克拉克仲说，北京政府将判断公众的反应，然后再决定是否加大规模推进这个做法，并允许运动员拥有双重国籍。港府不承认双重国籍，加速港人移民。澳洲联邦政府日前透露，一名拥有澳洲和中国双重国籍的男子在香港被控触犯港区国安法，或将被判处终身监禁。澳洲驻港总领事馆外交官员因香港当局拒批而无法为他提供任何领事援助。该男子是香港民主派在2020年的立法会市民自发初选公投35+案中被起诉的47人其中之一，网名为李伯劳的吴正亨，目前正是在囚候审。外界分析认为，港府收紧双重国籍政策将加快部分港人移居外国。澳洲外交部发言人2月8号向当地媒体透露，澳洲驻港总领事馆在去年1月获香港当局通报，一名澳洲和中国双重国籍公民因港区国安法被捕，而联邦外交事务及贸易部亦证实一名持有澳洲和中国双重国籍的男子，是去年1月6号民主派初选大搜捕中47名被捕者之一，目前正是因民主派35+初选案在狱中等候审讯，但并未透露他的真实姓名。而这名被告虽然拥有澳洲国籍，但由于被指同时拥有中国国籍，港府拒绝澳洲总领事馆向他提供协助。澳洲驻香港总领事怀疑德在去年3月接受香港媒体专访那阵，对未能探望持澳洲籍港人表示关注，敦促香港当局尊重基本法和国际法赋予的自由和人权。澳洲外交部一名发言人透露，澳洲驻港总领事馆官员多次被港府拒绝为吴正亨提供领事援助，原因是香港当局已不再承认双重国籍。吴正亨事件在香港社交平台引起不少讨论，很多网民关注香港人的双重国籍问题，直指有外国国籍的人应该快点移民，在香港什么人都是中国人，所有人都不安全。亦有人批评港府做法鬼鬼祟祟，虽然法律条文一直存在，但是在大众宣传方面就刻意淡化，有意令香港人不察觉国籍陷阱。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说，从1997年直到2020年6月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前，北京对于双重国籍港人问题一直是只眼开只眼闭，但是目前这个国安法案例说明，即使是香港永久性居民同时拥有外国护照，没放弃外国护照就会被视为中国公民， 而身在英国的独立政治学者王伟国相信，双重国籍政策收紧加上法制受损，将迫使部分港人加快移居外国。他说，一些香港人会觉得，由于有外国护照的关系，仲可以在香港多赚啲钱。但是而家出咗呢条新闻后，可能加快佢哋离开香港嘅意愿。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